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播读明慧网第九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文章。本期节目为您播读的文章有：一、实修以报师恩；二、高校教师劝老同事退党；三、信师信法，师父牵我修回天。
明慧法会，实修以报师恩。作者：云南昆明大法弟子。伟大的师尊您好，全世界同修好。前几次大陆大法弟子网上修炼心得交流会都没参加，被自己修得不好这一念给挡住了，觉得大法交流会是我们的盛会，不能太随便的对待，更要严谨，所以没敢写。当看到第九届法会网上征稿时，认识到这一次是该给师尊一个答卷了，否则真的不配当大法弟子了。信师信法，反迫害。我是个老年弟子，十几年来从根本不懂得什么叫修炼，到今天能认识到修炼的严肃性和无比美好殊胜的感受。这期间能在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中走过来，都是在慈悲伟大的师尊呵护下闯过来的，对师尊的感恩弟子无以言表，唯有精进实修以报师恩。开始走入修炼中时，不懂得修，只是练，集体学法时总是很牵强，老是带有埋怨心，好不容易休息一天，却要集体学一天法，自己在家看不是一样吗？其实根本不一样，可惜当时根本悟不到。尽管不愿意，可在爱面子心驱使下，还是坚持学下去了。但是那种学法可想而知，满脑子都是人心执着，根本就没学进去。回家后想想今天学法，老师讲了些什么，一点印象没有，不知道。就这样一个下士，慈悲伟大的师尊却没有放弃我，一直拉着我的手走在修炼的路上。那时虽然不会修，但却知道这个法好，可以使人类道德回升，可以净化人的心灵，又能去病健身，这个国家有希望了。99年720迫害开始，我懵了，这么好的功法却不让练，政府一定搞错了。上北京为大法说句公道话，到了天安门还没打听到信访局在哪儿就被绑架了。那一刻我明白了，这才是中共的真实嘴脸，这个邪党又一次让我看到了他的邪劲。03年由于学法练功不精进，我被邪恶钻了空子绑架，并被非法劳教三年。三年中我利用常人的法律反迫害，曾两次给纪检写信反映劳教所的黑暗，警察唆使犯人打骂法轮功学员，体罚不让上厕所睡觉等，并状告了几名恶警。纪检来人找我谈话，我一点怕心没有，尽管他们千方百计的狡辩，我就用常人的法律与其力争，教我们法轮功学员能做到真善人，而警察却唆使犯人施暴，谁好谁恶不一目了然吗？这些好人却要转化，往哪儿转？转成什么人？邪党造谣说我们师父敛财，我就用他们的饭堂卖菜，一根黄瓜卖10元钱，旧的劳教服旧被褥一套就收我们700元等事实进行比较。而我们的师父为了传这部大法救度世人，一本书只卖12元钱，当时书店里别的书哪一本都是20元以上。我质问他们究竟谁敛财，他们一脸的不高兴。一名警察讲，你在这里受苦，你们师父在国外享福买豪宅。我说 电视广播里说的全是造谣诽谤，一个天安门自焚漏洞百出，居然就有人相信。人要是不会用脑子思考问题，人云亦云，跟着一帮哄，那就不是人，如同行尸走肉。他们无话可说，但最终还是把那几个恶警调到其他大队了。刚去时，每天早上集合时，大队长一张口就骂法轮功，我就几次找他讲真相。渐渐的，他不那么仇视法轮功了。其实他们也是受害者，而且受害不浅。终于有一天，他在早操后表扬了法轮功，那一刻真为他高兴。那三年就凭着对大法坚信不疑，对师尊的苦度之恩感激不尽，我坚定地走了过来。二，师父就在我身边，师父要求我们大陆资料点要遍地开花，我们就帮同修们装系统，教他们操作电脑。教同修的过程就是一个去执着心的过程。我教的都是年纪大的同修，记性差，从没摸过鼠标，我知道这是师父的安排，让我在这过程中修去许多的人心，如争斗心、傲慢心、瞧不起人的心、虚荣心等。所以我在教他们时尽量保持耐心，让他们慢慢的学。每次我也不多教，只是我要多跑几次，有时要走几家，为了赶时间连饭也顾不上吃，但我从不抱怨，尽自己所能，毫无保留的教同修。有时今天刚刚教会，第二天就来电话让我去吃饭，暗语意思就是又不会了，或电脑打印机有问题了。有一次在老年同修家修完机子，已是午夜12点，发完正念回家，一出门天空电闪雷鸣，一场暴雨即刻就要下来，我一边快速骑车往家赶，一边心里求师父先不要叫雨下来，等我到家再下。在那20分钟里，天光打雷闪电，就是没有雨。等我到家，一进楼口，天就像漏了一样，瓢泼大雨倾盆而下。我心里默默地对师父说：“谢谢师尊。”一次帮同修处理完电脑故障回家，也是深夜12点多，院中的大门已锁，我叫了几声开门，没人应声。这时我心里默默地求师父把门打开。门无声地开了，我悄悄地进去把门锁好，同时心里对师父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我悟到，只要弟子正念足，任何时候都在法上，师父就在保护你，帮你。三，修去怕心，走正修炼的路。2008年奥运前，有一次和同修贴真相不干胶时，我被恶警绑架。当时为了让另一同修走脱，我就故意给同修包，恶警就过来抢包，我与恶警都抓住包不放，把恶警的注意力转移到我这儿，我用摆头示意同修快走。同修走后，我被送到看守所，在那里我放下了一切人心，没了怕，没了牵挂，只想到那里救人，同时一概不配合邪恶，警察问什么都不回答，就是发正念解体他们背后黑手烂鬼，并发一念跟师父说：“我不能待在这里，在这里讲完真相我就出去。”在那15天中，我坚持整点发正念练功劝三退，把在里面的人全部劝退。期间来了两个人说找我谈话，我告诉他们法轮功是高德大法，是宇宙大法，教人向善，做一个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好人，能使人类道德回升，这个社会就有希望了，这难道不好吗？全社会都好了，你们警察就没那么辛苦了，这不好吗？你们不能参与迫害，告诉你真相是为你们好。他们说共产党给你们吃喝给工资，你们还反党。我讲你们不上班不作恶，只迫害法轮功，你看他给你们钱工作吗？再说我们也没反党，只是告诉你们他是什么党，共产党根本没有实体，他拿什么养活你？是全国人民养活他。他们又骗我说有一个练法轮功的有病了，你们那些人围着他发正念，念你们的那本转法轮。后来这个老头死了，你们的人都跑了，我说我不相信有这事，我们大法弟子绝不会做这样的事。那个年轻的急了， 大声说，我去照的相。我一下明白了，他们是去抓人的。我就讲，应该说人是你们害死的，与大法弟子没关系。如果你们不去行恶，这位同修不会死，因为大家在帮他过病夜关，他自己念一证，我们师父就会把他救了。他们听了我说的很生气，我问他们是国宝还是安全局的，他们说是安全局的。我马上想到他们是特务职业，就想起师尊的法理谈到过特务野渡，我被师父的博大胸怀慈悲所感动，为自己的不善而惭愧，他们也被师父的慈悲给融化了，一下没了凶相。沉默了好一会儿，他们说我们还会找你的。我说欢迎，心想你们就是来听真相的。他们走后再没来。15天后我回了家，这一次的磨难使我深深体悟到，只要在磨难中保持正念，真正放下生死，磨难在你面前就什么也不是。出来后反思自己为什么会被绑架，是因为自己有怕心，虽然也在做三件事，但念不正，坦坦突突的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当你能在法中归正自己时，邪恶就啥也不是了。同修们说在奥运前被绑架这么快就出来的很少，我知道是师父救了我。修去了怕心后的几年中，无论我是搞电脑技术还是做真相资料，只要需要我就去做。我知道我走的路都是师父安排的，我要无条件的服从，所以一直都很顺利。四，真正实修。我的争斗心很强，性格急躁，一急就大嗓门高八度地喊起来，不管不顾地由着性子来，从骨子里有一种瞧不起人、高高在上的劲儿。长期以来一直以为自己修得不错，把名利看淡了，妒忌心也没了，争斗心也修掉了，可是一经检验却发现自己修得太差了。如在陪伴一老年同修的日子里，虽然帮他打扫卫生、洗衣都在做，此同修80多岁，眼睛看不清东西，可要他学法他就说看不见，一起学法，我读他听，他却睡过去了等等。按理修炼是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的，当发现同修在某些方面没有把自己当成修炼人，我告诉他应该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他一时还做不到时，我就起了人心，瞧不起他，认为他不识修有漏，才被旧势力抓住进行迫害。时间一长，怨恨心又出来了，对他也没耐心了，甚至对他发脾气，真是恨铁不成钢，没有一点善心、耐心，更谈不上慈悲了。写到这真是汗颜，不但没帮了他，还去伤害他。师父教育我们，我经常讲，一个人要是完全为了别人好，而没有一丝自己的目的和认识，讲出的话会使对方落泪的。我不只教了你们大法，我的作风也是给你们留下来的。工作中的语气、善心加上道理能改变人心，而命令永远都不能。别人心里不服，而只是表面的服从，那么看不见时还会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精进要旨清醒，对照师尊讲的法，就知道自己修得如何了。向内找，是什么心促使自己这样对待同修。深挖一下找到了，是一颗为私为我的心，一颗肮脏的人心。同时也猛然惊醒，修了这么多年，遇到矛盾就没有善心了，怎么修的？一切人心都渊源于私，这个私心要是不去，是永远也修不出来的。我在对自己的修炼过程做了深刻的反思后，认识到修炼的严肃性可不是走形式做给别人看的，是要实修那颗心啊。看来自己对实修这一概念还没有理性的认识，要做到自己的一丝一念都在法上，言谈举止都要像个修炼人，才配称之为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心性提高了，考验又来了。我知道是师父又一次苦心的安排，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让师尊操太多的心了。经同修介绍认识一位老同修，这位同修要学习做资料，希望我教会他，我很高兴地答应了。 在关于注意安全的问题上有了误会，是我讲话的语气不善，嗓门又高了，是同修受不了，一气之下不要我教了，撵我走，而且话说得很难听。说实话，长这大年纪了，我也没听过这么刻薄的话，简直不讲理了。我知道考验来了，不管怎么难听的话，我都要守住心性，做到无怨无恨，更不能争辩。这时师尊的法打在我的脑海里，如遇强辩勿争言，向内找因是修炼，越想解释心越重，坦荡无执出明见，红银三少变。我没有走，而是平平和和地做着该做的事，没有因为他撵我而动气或扔下手里的活不管了。我要装双系统，我一直默默地帮他装好并交给他操作，虽然一天没有饭吃，但我也不觉得饿，也不生气，说实话还真的感激他，是师父借他的嘴给我提高呢。同时我一直在找自己哪方面做得不好，语气不善，并向他道了歉，可他还是不依不饶的。看到他那样，我心里很不好受。最后他认识到了，我们都向内找，消除了间隔，总之我还是非常感谢他的。后来我们都悟到，建个资料点没那么容易，一旦有漏，旧势力就会抓住把柄来干扰，如不及时归正，就可能有更大的磨难。所以念一定要正，同修之间一定要相互配合好，不能人为的制造间隔，那样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损失。五，只有学好法才能走正修炼路。由于修炼的需要，我经常出外，路途近的就走路，远的就坐公交车，下乡时就住在同修家，所以时间对我来讲很珍贵。为了不影响学法练功，每天凌晨3:30起床练功，发正念后就学法，每天必须学一讲才出门办事，有时路远来不及学完，就在车上听师父讲法录音。这些年中已经形成规律，出门要么发彩信打语音电话，要么发正念，再就是听法，总之自己始终被三件事包着，虽然忙也辛苦，但亦乐在其中。我知道在修炼的这条路上是绝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懈怠。我有时在学法时就会有思想不专一，在想其他的，不能够专注的现象出现，这是思想业的干扰，也有时是心不静做事心强造成的。我会在今后的修炼中及时的归正自己，修去它。在与同修交往中发现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有的同修，特别是老年同修，在练五套功法时动作不准确，有的差距太大，根本就不是师父当年传出的五套功法了。99年720以后，大陆大法弟子失去了集体学法练功的环境，都各自在家里练，有的人还没掌握好要领，自己练也不知道哪是对哪是错，就稀里糊涂练下来，结果现在改起来非常的难。我在此提出这一问题，想提醒同修在集体学法时可以互相之间演示一下功法，以便相互纠正动作，帮帮那些老年同修，不对之处请慈悲指正。在这里也谢谢明慧编辑部的同修们，你们辛苦了，双手合十。
下面请听交流文章，高校教师劝老同事退档。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是高校教师，曾担任协党书记多年，和老伴儿都修炼十多年了。我的同事王老师今年70多岁，老教授，协党老党员，40多年党龄，一贯忠于协党，思想左倾，人很善良。由于家庭的熏染，相信神灵，一生坎坷，婚姻不幸，独自一人把儿女们养大，都在外地成家立业，一生吃了很多苦，老来落下严重的腰椎病，长期一人独处，退休后也常来往于儿女家，人很坚强。我同情他，但以往多是工作上的接触，私人交往不多，给他讲真相劝退党，他由开始的不相信不退，渐渐地亲身感受到大法的神奇，信了。
由对大法一大堆的疑问和不同意见，渐渐地开始看师父讲法录像学功了，由对邪党十分忠诚，渐渐地开始动摇，认清了邪党的真面目。今年四月的一天，他非常爽快地退出了邪党，并把他的退党化名牢牢地记在心里。前后近四年，真相讲了都记不清有多少次了。记得第一次给他讲真相，是他来家看我，我给他讲了大法好，不要相信中共的谎言宣传，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福报。他说他信神，哪路神仙他都不敢得罪，当然也不敢认为大法师父不好，但他经常念阿弥陀佛，意思是他有阿弥陀佛看护，不用念九字吉言。谈话进行了一个钟头，他起身告辞，活动活动腰身，自言自语说，奇怪，坐了这么长时间腰怎么不疼。原来他腰椎病严重，只能坐高椅子，坐低了起不来，而且只能坐一会儿，时间稍微长一点就疼痛难忍。我告诉他，因为我们练法轮功，法轮大法是正法，正法修炼的能量场就能纠正一切不正确状态，用佛家的话说叫佛光普照，理义圆明，转法轮。他将信将疑，但很高兴地走了。第二天来我家坐着说话，不知不觉又一个多小时过去了，腰还没疼。第三次时间更长，腰还不痛，回到他家腰就痛，到我家就不痛。一来二去他信了，开始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了，但同时也念阿弥陀佛。他看我罹患最要命的危险病症，不吃药不打针也不去医院，却出人意料地恢复得很快，他很佩服我的坚强与信念，就想探究缘由。我给他讲了从大法中认识到的关于疾病的理及修炼后去病健身有奇效的事例，还讲了对人生意义的看法。我告诉他，人生生世世受苦受难都是为了今天得这个法，你一生吃了那么多苦，与大法擦身而过太不划算了。他表示想深入了解大法，接过师父的广州讲法光碟，高高兴兴地回家听去了。听完广州讲法后，他来了，说法很好，同时又提了一大堆问题，有些提得很高，我们都根据自己对法的理解耐心做了解答，和他一起探讨。他说师父爱说的一句话就是什么也不是，我知道他是被自己一生所掌握的知识束缚住了，还不能够完全理解并接受高层次的法理。我没有解释争辩，也没有接他的话茬深入谈，就我的亲身体会，这是知识分子得法的一大障碍，一时半会儿是辩不清的，强辩还可能阻挡他进一步了解大法。但他明确表示想学功，接下来两天教了他五套功法，给了他师父的教功光碟，回家学练去了。五套功法刚练手不几天，邪恶的610搞手机群发短信污蔑大法，煽动民众检举揭发大法修炼者，他害怕了不敢练了，问我怎么回事，以为政府都不追究了，怎么又来事儿了。这次我们给他系统的讲了邪党迫害大法的真相，他也接过一些真相传单看了，看得很认真。我们劝他退党，他表示他得彻底搞明白才行。此间他曾不解地问我，你是党书记，怎么会相信有神论？我真实地做了解答。他又问，你是书记呀，怎么竟然怀疑党的先进性？我如实告诉他，以前我对党的话从不过脑子思考，一切正确，不用思考，照办就是了。而第一次讲党课备课，我想搞清楚无产阶级最先进的原因，翻遍所有资料都只有一个理由，因为无产阶级最贫穷，最一无所有，所以最先进。最一无所有就最先进吗？那么大街上那些睡街头蓬头垢面在垃圾箱里找食物吃的人，他们都比党更先进了，都应该是领导阶级了，显然是无稽之谈。此后我再翻看党的理论，发现好多都站不住脚，相反倒是党经常批判的许多观点，诸如有神论、唯心主义等等，深入探究竟都是正确的。从此我得出一个结论，不能只听党说的，得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去判断，不然就被党骗了。他思索着频频点头。又一次我给他准备了一份很长的系统揭露中共罪恶的材料，他看后说， 这些还都是事实。可是谁没有过错呢？某某党也干了不少好事呀。我们告诉他，邪党的罪恶不是一般的坏事错事，而是反人类反宇宙的大罪。他破坏传统道德，打压人类的普世价值真善忍，非法抓捕关押修炼真善忍的好人，把他们致残致死，甚至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让世人远离真善忍，跟着他去搞假恶斗，人类的道德沦丧了，人类的末日也就到了。如此看来，邪党不止在毁灭中华民族，也是在毁灭整个人类呀。人类是上天神灵缔造的，中共却要毁灭人类，逆天叛道，天理不容呀，所以神要灭他。然后又讲了藏字石，有关预言和其他一些中共将亡的奇异现象，劝他赶快退出中共保全性命，不然中共灭亡时会连累做陪葬的。他还没同意退党，却又提出一个问题，法轮功是修佛的，大法师父是大佛主佛，佛慈悲呀，普度众生，怎么还会灭人呢？亏得有平时学法的基础，不然要回答他一个又一个的问题还真不容易。我告诉他，成住坏灭循环往复是宇宙的法则，任何事物包括人类，到了道德沦丧无存的坏灭时期就得灭亡，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在人类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宇宙的主佛带着救人的法轮大法来了，凡是相信真善人好的人就能平安度过劫难，否则就会在劫难中灭亡。然而江某某却仗着中共及整部国家机器迫害法轮功，迫害修炼真善人的好人，谎言蒙骗，毒害世人，把中国以及世界几十亿人推进毁灭的深渊。中共这不是罪大恶极吗？所以普天的神佛都要灭他。尽管如此，神佛慈悲，还是一次次的给邪党及江某某机会，希望其能悬崖勒马，停止迫害，免遭灭顶之灾。可江某某却依仗邪党的势力，非要一意孤行，与天理神佛对抗到底。于是大法师父为了挽救广大党员与被邪党谎言蒙骗的民众，才告诉大法弟子赶快向广大党员和民众讲真相，让世人明白大法真相，退出邪党，以免为邪党做陪葬。他明白了，可还没同意三退。他说他一生为党奋斗了40多年，一下子要退出，感情上还真有点接受不了。救人多难啊，我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可是再难也得救啊。他一个人就是一个世界，一个宇宙天体，就代表着无际无量的宇宙众生，不救真不忍心啊。可是怎么救？耐心、慈悲、真诚、善心，也许是时机还不到吧。王老师年事已高，一人独处，生活中有诸多不便是肯定的。我时常惦记着他，除了给他神韵光盘和真相资料外，也常关注他的身体健康，经常问有没有什么事要帮忙。虽然他很坚强，一切都是自己解决，然而他对我们发自内心的关爱，对大法弟子的真诚善良，却是亲身体验到了。有事无事，他都喜欢和我们交谈。一次他来我家，诉说他心中对前夫那总也不能释怀的怨恨。他不明白，他一生善待他人，为什么命运对他如此不公。看得出这次他远路探亲归来，忧郁了许多，也苍老了许多。我真的很心疼他。大法能解心中忧，红银三清醒，他被邪党毒害，人生的苦难何时是个头啊。话犹未尽，他有事走了，第二天又要出远门，我不忍心他痛苦不能自拔，他不能坚持学法，那我就用大法的法理开导他吧。我相信法理能帮他从自己的心底的苦难中解脱出来，于是就给他写了一封长信。信中我告诉他人生业力轮报的法理，说透了人生的苦乐全在人的一念，念正苦会变成乐，反之乐也会变成苦。然后讲了两个故事，一位佛教亲友因车祸高位截肢，却很释然，认为是在还前世业债。还有一位同修的故事，同修的父亲为人亲和，人缘极好，可就是对他特别苛刻。他一直竭尽全力多方照顾父亲，可父亲对他非打即骂，从不改变，也从不领情，他百思不解。一天夜里他做了个梦， 梦里他回到了前世，发现他自己衣着华贵，非常高傲，而他那可怜的颤巍巍的伏在地上给自己当上马凳的老仆，竟是自己这一世的父亲。他立即明白了父亲为什么对待自己特别苛刻，从此他不再怨恨父亲的无理，更加尽心照顾父亲。我相信他完全能理解故事中所蕴含的深意。我接着开导他，前世的冤孽我们不知道，只知道今生的苦难，苦难太深重时就想不通，就更痛苦，看透了欠债还债，无债一身轻，不就把苦变成了乐了吗？您是个善良的人，一生吃了很多的苦，应该有个无忧的晚年，不该把一生的苦都原封不动地装在心里。粮食酿久了还会变成酒呢，苦酿久了也能变成乐的，人生的乐就在您的一念中。他看信后立即回信说，他读之再三，非常感动，且受益匪浅。他非常感谢我费时费力为他解开思想疙瘩，说他听懂了，理解了，明白了自己今生今世的苦与乐与前生前世的因果轮回关系，只有修炼自己，磨砺自己，才能自赎，才能解脱，还表示他会朝着这方面努力的。从此以后，他真的不再怨恨，不再抱怨命运的不公，变得快乐起来了。后来他告诉我，好友都说她是阳光女孩。她作诗回写说，秋霜刺骨也是歌，大法解除了她心中的幽怨，使她由一个忧郁的老人变成了一个阳光女孩。她感谢师父，我为她高兴。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他越来越喜欢与我们交流，无论什么事，心中的忧虑，家里的烦恼，身体上的病痛，儿女的困难，孙子的教育，社交圈内的困惑等等，都喜欢找我们询问探讨，说他很高兴有我们这样的可以无话不谈的挚友。今年四月的一天，他从外地回来，接手处理一宗被骗走资金的案子，其中也有他自己的损失，与律师交涉，律师讲了许多公检法的黑幕，他闻所未闻。这时他才亲身体会到了邪党自上而下的邪恶及对老百姓的残害，彻底认清了邪党的真面目，不再留恋邪党。用他的话说，以前总以为某某党对百姓还不错，这回算真正明白了，党的大小官员们分蛋糕，把大块小块的蛋糕都拿走了，给咱的只是剩下的一个小蛋糕渣，咱还一直感恩戴德呢。我劝他退党，他很干脆地回答，退。我说就用化名天佑退吧，你一生行善敬天信佛，就请上天保佑你全家平安吧。他很高兴，临走还回头对我说，我叫天佑啊。我明白他是叮嘱我记着给他办退党，看得出来他走得格外高兴，格外轻松，因为他的那一面明白捆绑住他40多年的枷锁卸掉了，压在头上40多年的大山彻底推翻了，他终于得救了，我也终于放下了这一颗心。前不久北京暴雨成灾，我电话询问平安，祝他和儿女全家吉人天佑，他致谢后尽职回答我，我就是天佑。这不就是他的退党大名吗？他竟时时在心里记着呢。他的这句话对我触动很大，我感到这既是师父对弟子救人的鼓励，也是世人对退党自救的期盼啊。我忽然想起师父的话，大法弟子的责任重大。什么是大法弟子？我们能不加快救人的步伐吗？他最近一次回来只有一周时间，要处理官司的事儿，要看望老同学，要应学生的邀请，要与老朋友聚会，要拜访亲友等等。他一到家就打电话约见，第二天就来我家，说他现在已经完全记不起念阿弥陀佛了，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了。临走的前一天，他在我家观看2012年神韵晚会，边看边听我们的介绍，很受感动，尤其对歌词。我们告诉他神韵歌词都是师父写的，他当时就要把歌词抄录下来。我把早先打印好的歌词给了他一份， 他很珍惜地装好，说带回去要好好看。这一次他没坐高椅子，说腰已经好多了，坐沙发没事儿。在沙发上一直坐了3个多小时，腰真的一点没疼。虽然他还没有恢复学法练功，但大法在他的心里已深深地扎下根。经过近4年的讲真相与真诚交往，王老师终于认清了中共邪党的真面目，完全接受了大法，不但自己三退了，还给他的同学介绍大法，送大法资料和神韵光盘，还把我们介绍给他的亲友和他社交圈内的人，还给儿女讲真相劝退。最近他女儿39岁高龄分娩，医生告诉风险很大，他就叫女儿女婿每天和他一起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结果顺利分娩，母子平安。他高兴地在第一时间给我们打电话，感谢师父和大法的保佑。给知识分子讲真相很难，他要问一个又一个的为什么，思想稍微有一点点不通都绝不盲从。反过来说，他一旦思想通了又很坚定，谁再用反面的观点去动摇他，他照样不会盲从，不会轻易改变。所以这种难也并不是坏事。给知识分子讲真相是很难，但是难中有乐，也很有意思，因为常常涉及一些高层次的法理，法学不好，理就讲不透，理讲不透就不能服人。比如人生的意义呀，对生死的看法呀，好人为什么还遭难呀，坏人为啥还那么得意呀，佛教道教为什么现在渡不了人啊，人类的劫难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得在法中搜索答案，运用大法赋予的超长的智慧随问随答，不然真的无法自如应对。对答中他受益了，无忧了，他高兴，我们也高兴，也受益了，升华了，进一步体悟到了大法的威力，坚定了修炼的信念，体会到师父救我们的艰辛，也体验到了弟子救人的愉悦。以上像流水账似的概述了给老教授老党员讲真相退党的过程，有些琐碎，但都是事实，其中有经验，也有不足和遗憾，都毫无保留地捧给同修，目的是与同修们交流，为给知识分子讲真相提供借鉴，共同把给知识分子讲真相这件事情做好。至于我们在这件事上做得还差得很远很远，其他方面特别在向内找修心性方面还有很多的不足，我们会在以后不多的修炼时日中不断归正自己，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一切，以实际行动感谢师尊的大恩大德，感谢同修的无私帮助。
明慧法会，信师信法，师父牵我修回天。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我是96年得法的老弟子，在我身上发生的神奇的事儿，几天几宿都说不完。由于得法前身体严重不好，脑袋痉挛，疼得整天撞墙，又赶上邪党文化大革命，根本没学到什么，字都不怎么会写，所以前八届法会都错过了。今天我把自己亲身的经历说出来，表达我对伟大恩师的无限感激。没有大法就没有我的一切，没有恩师时时在身边的呵护保护，我一步也走不过来。师父为我承受了无尽的苦难，我唯有真正实修，多多多多的救人，才不辜负师父佛恩浩荡之万一。一，大法显神奇。96年，当时我的生活简直遭到了极点，我自己冠心病，心绞痛，风湿，哮喘，从小脑痉挛疼起来就咣咣撞墙，下乡时从开很快的敞篷卡车上甩下来，腰落下了毛病，不能吃一点力。更严重的是，在女儿3岁时，丈夫得了精神病，动不动就打我，打孩子，大吵大闹，在家大气都不敢喘。我压抑的整天抱着药盒子坐在院子中哭，哭够了吃药，吃了药还是哭，心脏犯病，一动都动不了，干不了活，做不了饭，那日子都不知是怎么糊弄过来的。
有时好心邻居做点吃的端来，丈夫还不让吃，邻居只好偷偷让我到他屋里吃点儿。想想自己也没多老，女儿还没长大，这死不了活不起，往后的日子可咋挨呀。96年5月8日是我一生中难忘的日子。那天邻居大姐给我买了一张票，说听法轮功录音。我根本不知什么功不功，本没心思去，可碍于面子就去了。进到礼堂就开始睡觉，似听没听，可我心里什么都听到了，就是说不出来。我回家就把药盒子扔了，第二天还是睡，第三天睡了不知多长时间，突然一阵像10级以上的大风呼呼把我刮醒了，转呀转呀的刮。我吓得睁开眼一看，礼堂里静静的，只有师父讲法的声音，没有一丝风。从此我清醒了，不再迷糊了，可心脏还是难受的不行。记得那天下了夜班回家，看到女儿洗的衣服腻歪在盆里，厨房下不去脚，就问自己，你能不能洗？我坚定地对自己说，我不是练功人了吗？师父告诉练功人是没病的，我能洗。这样我里里外外连洗带涮干了4天，真是神奇，这么干活心脏反倒不难受了，家也有个家的样了。我心想这可有救了，邻居同事都看到了我翻天覆地的变化。6月26日我又去听师父的讲法录音，回来后就不停地咳嗽，一声不歇，从早到晚，咳出的就像鸡蛋清一样的东西。我怎么难受也坚信是好事，是师父在管我。我没吃一颗药，没打一回针，就这样一气咳到9月份。有一天突然不咳了，我多年的哮喘就这样神奇的好了。二，放下生死正实法。99年720后，我压抑的心情没法说，这么好的法被污蔑怎么行啊。2000年12月25日下了夜班，地上飘了一层小青雪，我骑车刷就摔倒了。我悟到师父让我快点走，到家后联系同修买好票。这时一会儿传来说同修谁谁办到劫回被抓走了，谁谁在车站被抓了，一时有些心神不宁。我问自己到底上北京干什么，我想我是大法亲身受益者，我怎么也得为大法说句公道话。于是我把家里仅剩的200元钱交给了住校的女儿，给丈夫买了10个馒头，穿戴整齐就走出了家门。因火车晚了3个多小时，后半夜进北京站，车站没人盘查，我们顺利地到了天安门。我终于发自内心地喊出憋在心里很久的话，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还我师父清白。我刚把法轮大法好条幅展开，就被广场上的警察扑倒，之后拉到天津关押，又劫回到当地关押。警察非法提审我时，我先开口跟他们说，大法不好不能说，保证不能写。警察瞅瞅我说，就问你一句话，自焚是咋回事？我说自焚，我当时还不知道邪党搞的假自焚，就说那一定是假的，我们师父说自杀是有罪的，师父告诉不能杀生，更不会自焚。警察什么也没再说，我没写任何保证。因丈夫在家里把煤气弄着火了，差点危及邻居出人命，单位、街道、派出所联保，再差几天2个月时我被保回了家。单位又把我关到厂子总部洗脑班反省，那里脏得不行，我里里外外的收拾了好几天，玻璃擦得透亮。一个领导笑着跟别人说他要当佛，因为自己做的还比较正，单位也没再为难我。我上班后2个月的工资福利一点没少。 另外，在2000年3月，我娘家弟弟去北京正式发，被恶警绑架回当地公安局，两个警察逼着写保证，让骂师骂法。我在外面听到了，什么都没来得及想，拨开人群，一个箭步闯进去，对着警察说：“凭啥教人骂人？”俩警察像被电了一样，弹起来就跑，周围的人全愣了。后来我才知道，这就叫正念啊。真如师父在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的，所以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来讲，能够坚定自己，能够有一个什么都不能够动摇的坚定正念，那才真的是了不起，像金刚一样坚如磐石，谁也动不了，邪恶看着都害怕。如果真的能在困难面前念头很正，在邪恶迫害面前，在干扰面前，你讲出的一句正念坚定的话，就能把邪恶立即解体，就能使被邪恶利用的人掉头逃走，就能使邪恶对你的迫害烟消云散，就是邪恶对你的干扰消失遁形。就这么正信的一念，谁能守住这正念，谁就能走到最后，谁就能成为大法所造就的伟大的神。三，师父领我闯魔窟。我在2004年11月讲真相时，被不明真相人诬告，被邪恶非法网批3年劳教，非法关押在臭名昭著的黑龙江万家劳教所。我因为文化低，有些师父讲法我连表面的意思都不明白。修炼后，我就经常把法抄在板上，擦地背、洗衣背、炒菜背、出门也背，就这样背着背着，忽然一下就明白了很多。扎实学法为我反迫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那人间地狱，打、骂、电、踹、吊简直是家常便饭。每一天每一秒，要没有师父的保护，没有法的威力，都难以承受过来。这里只说几个片段。刚被非法劫持到劳教所，不写三书就被逼蹲着。我被连续蹲了7天6宿，脚底都是大紫泡，7天不让洗漱，不让换内衣，蓬头垢面，常人简直无法承受。我从此腿被迫害的走路打颤，后来就不能走，残废了。我不停地背法，师父为我承受了很大的痛苦，感到很快一天过去了，很快一宿过去了。我站在队里，虽然不被守则，但也是随从了，没做到堂堂正正。悟道后，我就从队中站出来，正告他们我不被骂师骂法的守则。恶警疯狂地把我眼睛蒙上，推搡到一个屋里，把手反靠逼着蹲着，旁边放着电棍。我想一个不动就值万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我说蒙我眼睛干什么呀？警察触电般立即把我送了回去，还说电棍没电了。回去后手铐升级反扣到床梯子上，让人站不起蹲不下。我对自己说不能动人心，他们马上来人给我打开了。2006年2月20日，邪恶又逼写三书，人人过筛子。恶警问我能不能写，我说不能，他们就给我上大挂，一上午挂晕了，放下来再挂，接连好几次。中午不让吃饭，把我反绑在床梯子上，4个人吃完饭再打扑克，还恶狠狠地说下午接着挂我。我就在心里和师父说，我不能这样消极承受，你要让我反迫害，就让我的手拖出来，因为反绑得很紧，根本拿不出来。可是我用手一撸，手轻松地就出来了，我一步就抓到了前面的电线。其实我没想要自杀，当时那4个人脸都吓白了，疯了一样的扑向我，拳打脚踢。我左手拽着的电线就是不松开，恶警抡起电棍狠命的砸， 左手骨头被打得粉碎，手立即肿得跟馒头似的。之后他们把我用手铐铐住吊起来，铐子杀进胳膊很深，以致两年后还能看到疤痕。我当时真的是达到了100%的信师信法，内心很平静。他们看到我什么声音也没有，害怕了，把我放下来，问我能不能走。我说我从来就能走。接着他们把我反靠在铁椅子上3天，腿肿得老粗，不能走。他们问我能不能被守则，我说我可以为真理舍尽一切。这时我看到师父从那边乐呵呵地走过来，从前胸夸夸给我拽下去了2大块物质。师父时时都在我的身边啊。我手肿得那么高，可是从来就没疼过。北方2月天还是很冷很冷，我坐在铁椅子上却感觉越坐越热，胳膊反绑着，疼痛难忍时我动一动，心里想反迫害，立马就不疼了。我眼泪扑哧哧的落，我体会到慈悲的恩师为我们的提高该是怎样的付出。有一次我手被迫害得不能动，恶警还让干活，我说不能干。别人都说我，你就装着干呗，说出来干啥，挨收拾没够啊。我说不能干就不干，我修大法的得做到堂堂正正。瞬间我感到师父又给我拽下去2块物质。恶警也说人要不怕死就没治了。有的警察也私下说，法轮功有一天我们是第一个，意思就是法轮功哪天平反了，他们就是第一个受惩罚的。在邪恶的黑窝，我2年没睡过觉，我除了背法就是发正念，解体恶境和恶人背后的邪恶因素与拜物。在恐怖高压下，头脑中反映出的任何一颗人心都能把你拉回到人。我被迫害得极其严重，表现出冠心病、心绞痛、血压低、脑梗等、脑痉挛等疾病，瘫痪在床，吃啥吐啥，家人四处状告，最后邪恶要求必须签不修炼保证才放人。面对担心的家人和辞了工作四处奔走的女儿，我知道我必须过好情关，否则就是把亲人向地狱推。我对女儿说，这个字不能签，妈是来修炼的，不是回家过常人日子的。你最知道大法给了我，给了咱们这个家什么。所有人都觉得上上下下几个月白忙活了，这么重的病不签字肯定回不去了。我从心底否定他，我知道从我修炼那一天开始，我人生的路已经改变为修炼的路了，我修炼的路是由师父做主的。一天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晃晃悠悠地走到大门口，一下就飞出去了。在师父的牵引下，在法的威力下，我正念否定了邪恶旧势力的安排，提前1年闯出了人间地狱的魔窟。四，一丝一念中实修自己。回来后吃啥也不吐了，我从不躺着，我不认为自己有病，学法练功，身体逐渐恢复。我随女儿来到了大城市，我知道宽松的环境下更要时时修心性。修啊，那不是说说就完了的。一天女儿女婿出去吃饭，女婿回来给亲家母买了一份饭，还给邻居买了一份，单单没有我的。女儿一看就炸了。我笑着对女儿说，妈不是修炼人吗，没有偶然的事，没事儿。女儿要分娩了，他们家门前多年的竹子腐烂了，生了许多蚊子。我拖着不太听使唤的腿，强挺着收拾了一上午，刚要坐下，女儿和她婆婆回来了。 女儿一看，劈头盖脸冲我吼起来，哪儿显着你了，如何如何。亲家母也开始数落。我想起我是修炼的人，我知道是让我提高心性啊。师父转法轮中的一段法打入脑中，谁今天惹你了，谁惹你生气了，谁对你不好了，突然间对你出言不逊了，就看你怎么对待这些问题。我很坦然地过去了。一关过去，下一关紧跟着。我过马路，突然窜出一辆车，车轱辘从我脚面压着过去了，把我疼得在地上直转圈儿，嘴里不停地叨咕，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我有师傅。脚肿了很高，但神奇的是，从那以后，我不听使唤的腿彻底好了。实修不实修，真是不一样。回来后仅仅三个月的时间，我身体表面出的一切不正确状态全部消失。五，师父时时牵着我。师父时时都在为我的提高操心啊。一天天凉了，我要给窗户钉塑料布御寒，丈夫不让。我说，跟你有关系吗？他抽出大棒子就打，擀面杖粗的棒子打折了三节，把我疼得没办法形容。我马上跟师父说，师父，我错了，我有争斗心。瞬间哪儿都一点不疼了。没遇到过关时，师父就把法打入我的脑中，牵引我提升。一次丈夫又莫名其妙地打我，我火一下子冲到脑门了。一个非常非常柔和的声音打入脑中，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转法轮。我当时就笑了。我早起练功，丈夫不让放音乐，我刚要表示不满，你们的提高才是第一重要的。经济要旨再认识，打入脑中，我瞬间平和了。一次协党要对外地同修非法开庭，我们坐车去发正念，刚上路有电话反馈说前面有卡，我心里就开始不稳，想下车，脑中突然闪出一段法，进则可成万万物，退去全无永世迷，红银二无，不进则退，我心稳了下来。刚进城，一辆警车停在我们车旁，接着又来了一辆。车里同修纹丝不动，齐发正念。过了一会儿，邪恶的警车开走了。我们在邪党法院附近发了一天的正念，感到自己定住了，被强大的能量场包围着。一天要出去讲真相救人，一颗鸟屎落在头上，感觉不吉利，不想出去了。师父在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只不过是在这种巨大的压力、真实的生与死的考验中走向圆满的过程。历次对正教的迫害不都是这手法吗？我过去讲过，我说人类总是不记着正面的教训，老是记着负面的教训。大法弟子无论怎么苦，都在救世人。我想是啊，怎么能让这种负面思想主宰了，耽误了救人呢？于是我发着正念走出家门，一会儿就劝退了七人。风风雨雨16年，本来觉得没啥说的，可说起来又感到许许多多难忘的事，三天三宿也说不完。尽检好的说了，我还有许多人心需要在法中归正。但我坚信，只要我信师信法，我一定能兑现史前大愿，圆满随师回天。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